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今天这集的主持人 Morris。那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主持这个节目。那平时呢，我也是这个 Podcast 世界忙什么 The World in 5 Minutes 的主持人。所以大家如果有对我这个讲的内容有兴趣啊，或者是说，对聆听国际新闻有兴趣，也欢迎大家到订阅我的这个 podcast 啦。那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呢，据我的这个认知跟所知，应该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趣的书籍啊，跟有趣的这些阅读的文物啦。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是这个我觉得在这几年蛮有名，然后蛮有关注度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 Chris Miller 写的。讲到这边，有没有一些听众已经有想法说我们在讲的是哪一本书了呢？这个就是 Chris Miller 所去撰写的这本 Tripwire。 那 Tripwire 的这个中文翻译啊，很多人都翻译它为这个晶片战争嘛。那他这本书呢，就是在解释说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这个对于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的一个战争或者是争取啦。那为什么想讲《晶片战争》这本书呢？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近期应该读过，我觉得算是比起其他这种比较 hardcore 比较难读的书籍来说，它算是一个蛮令人会把你的兴趣慢慢拉进去，然后让你越来越对它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脉络更能了解，就是说整个半导体产业从一开始到现今它的前世今生跟它代表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那因为这本书其实是非常的精彩，它其实也不薄啦，它有总共我看看齁，总共有接近400页左右的这个页数啦。那其实要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把所有的重点都 summarize 起来跟大家分享，还是有一点的困难。因为毕竟它里面讲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从1940几的这个故事，然后一路讲到现在2020几，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故事。那它讲的也不只是历史上的故事，还有一些side story 啊，又或者是说关于里面某些重点的人物的这个故事啦。那好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尽量截取这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吧。但是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就是说有机会呢可以去阅读这本书。那有机会呢，我也会想要再对这本书做一个更深程度的一个探讨，跟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分享啦。那这个节目啊，它其实分成总共八个章节，那八个章节各自有很多不同的小节，所以总共加总在一起呢，它其实有54个 subchapter 或是 section， 其实非常多的。它从它第一段啊，第一个这个章节就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晶片开始讲起，然后后面呢就开始讲到就是说这个如何去改变，或者是说一开始这个矽谷这个地方 Silicon Valley 这个地方是怎么诞生的，然后整个 supply chain， 那整个投资的这些人啊，跟投资的产业跟金源是哪里来的，这个他有去做一些 introduction。 那后来就开始讲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领先的地位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就是说到底是谁在主导的这个市场，从美国慢慢转移到了日本，那日本又怎么样被什么样的机会打乱了他原本的这一盘大棋，然后最后就损失他们在这个晶片半导体业的领先地位。那后来当然又讲到就是说美国重新夺回这个主导权嘛，那夺回主导权之后当然又有 新的这个叫做什么新的竞争对手啊，像韩国啊，甚至是像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他们以前的这个死对头俄罗斯、苏联也有想要去获取这样的科技？那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啦？然后呢，后面当然就默默的讲到，就是IC 晶片如何让这个世界走向一个更globalized 的 world，就是大家如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就讲到就是说，哎，为什么半导体的产业会到台湾？那台湾呢又怎么样的造就的整个 supply chain，怎么样改变了整个 supply chain？然后后来慢慢讲到的，当然是现今这个 EUV 这个光刻机的诞生，ASML 爱斯摩尔这间公司又是如何用ASM，然后飞利浦，然后等等的投资人一起去成立的这一间公司嘛？那到最后，当然是就默默的讲到了关于这个，诶，这个产业如何变成IEM，然后或者是说这些 Fabless 的这些业者，然后当然就讲到就是后来，但 Apple 这边也有像 Apple Silicon 啊等等的，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这个 recent year 的事情啦，然后当然也讲到就是 Intel 目前现今所面临的我到的问题，那 Intel 怎么跟 innovation 就是脱节的，那也造就就是说它今天面临这个很大的市场竞争，以及它在这个科技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它没有一直领先在市场的这个地位啦。那当然，最后呢，最后2个章节就是要讲到，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目前在整个半导体产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中国又是在怎么，美国在怎么样的方式去影响了整个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然后像重点的科技公司啊，华为啊，中兴啊，是在什么样的方式下获得怎么样的这个影响，然后又被什么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发展没有像原先那么的顺利呢？那当然最后的重点就是说，哎，接下来有什么问题是，或者是说有什么是比较未来大家关注的，像福建锦华啊，或者是说像华为啊，或者是说什么时候中国会有一个这个突破这个西方世界所对他们做的这个限制，然后可以发展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晶片或者是机器，或者是整个供应链，这也是一个这个作者有探讨的啦。那但最后一个章节，最后一个小section 呢，就讲到的台湾 dilemma，就是说这个台湾的目前拥有半导体的优势的情况下，台湾到底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以及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要怎么样去跟台湾互动，然后要怎么样确认说，对于世界这么重要的一个科技，不会，就是突然间因为其他原因的发生，而导致说它没有办法供应给全世界这么多的这个，晶片以及半导体。好了，这是一个大纲啦。我知道刚刚好像讲过了很多内容，又好像没有讲到什么内容。但是今天其实，我尽量把这个每一个章节，我觉得读取到的重点啊，然后跟一些网络上的资料一起合并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啦。那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内容没那么的 detail，或者是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担待。那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的一个 overview，那我们现在就从前面故事的一开头，然后来跟大家去做分享跟讨论吧。那半导体或者是说晶片这个 integrated circuit 这个东西是什么诞生的？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大家很好奇的，因为活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多都把这些东西当做理所当然，但是在过去的世界当中，这并不是它实际的样子吧？它是经历了各种科技的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像其实晶片的造价跟整个不管是费用啊，或者是需要花费的人力是非常高的。那一开始晶片是怎么诞生的？那又是怎么熬过它一开始的这个初期的投入跟初期的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呢？那其实这个就要追究于一开始二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需求啦。那二战呢，可以说是跨足了这个1930年到1940几年的这个阶段。那这个的时候，因为非常多的这个 战争跟非常州的这种战役，那很多的国家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开始有像飞弹这种这样的武器啊，可是要怎么样把飞弹精准的打中目标，而不是用很多的数量但是打不精准的方式，打不到坦克，打不到地面的建筑物，那你再有再多的武器，再多的飞弹，那也不是没有办法发挥到它应该要发挥的效果嘛。所以变成说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因为军事上的需求而去推进了整个半导体业的这个或者是晶片的诞生，因为他们需要更精准的技术，让他们有办法有效率的然后有高精准的打击到他们所需要的目标嘛。那因为过去以前的电脑，在这个之前也是有电脑的存在，可是以前的电脑是用真空管去做的嘛，所以一个 switch 一个 switch 这样子去调整的，所以这样子这么大台电脑其实非常难以去做很 mobile 或者说很及时的事情嘛。那这个就来到了就是说一开始的这个贝尔实验室以及这个 William Shockley。 那夏克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理论物理的物理学家，他就是专注于研究于这些电晶体啊以及各种开关电流的这种结构嘛。那他在这个贝尔实验室的时候呢，就意外的就是诞生了这个协助这个半导体的诞生，因为它介于导体跟绝缘体之间，那他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控制这个电流的好材料，因此他们才有了贝尔实验室这样子的这个 research 跟资源，他们才有办法就是持续的去做这样子的研究。那其实半导体设备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它其实就是像所有电子设备或者是所有讯号的大脑，它需要一个方法，就如同人类的大脑一样，它要去控制每个东西的开关，然后控制每个 decision 的 making。 那对于半导体来说，跟导体跟其他的这些设备不同，这些过去的技术不同的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这个就是说控制电流的这个流动嘛。当你需要开你需要关，它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开开跟关关的一个操作这样子。所以这是对这个技术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了，因为它开始可以变小了，那它提升速度跟效能，所以变成说这个也是在这个 Shockley 以及他的同事他们在贝尔实验室第一次做设电晶体的时候，也是第一次验证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啦。那其实你说到后来呢，电晶体刚发明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以这种真空管电脑才是主流嘛，那它如果要真的取代，它必须它可以简化跟量产。但是所有的技术大家都要知道，就是客气都是这样子，它有个 adaptation curve， 那也会有一个这个从高价到affordable 的这个 curve 嘛。那一开始这些新的技术在成为主流技术之前，或者是成为主要科技之前，它一定会经历一段就是高成本且漫长的时期。那这个我刚刚所前面提到的物理学家 Shockley， 他其实肖克利他非常的厉害嘛，所以他也非常看好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所以他成立了这个肖克利半导体公司。他召集了很多的人才，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跟底下的人可能有一些理念不合啊，或者是管理不佳的情况下，所以下面的八个这个工程师就叛变离开了他，并且一起创业成立了我们的现在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快捷半导体这间公司。那快捷半导体虽然在现今它不是一个这么有知名度的公司啊，但是 Fairchild 呢它也是在这个整个半导体的历史跟整个生态链曾经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八个人呢也是矽谷诞生的算是非常重要的创始人啊，因为没有他们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存在了。那当然其中啊这就包含的这个Robert Noyce, Gordon Moore, 然后 Eugene Clinier。 那 Robert Noyce 呢他其实就是这个八个叛徒的领导者，他除了创立了 Fairchild 这个Semiconductor Company 之后，他后来也与这个 Gordon Moore 创立了一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就是 Intel 俗称的这个牙膏厂，那也曾经的是矽谷的这个 very key company 他们带领的矽谷成长，然后成就于他们今天矽谷的这个样子啦。那关恩莫尔大家都知道吗？他提出非常著名的这个摩尔定律，那大家有听过的人可能应该就知道摩尔定律是什么。那没有听过的人，基本上摩尔定律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根据半导体技术的这个经验法则啦，那如果在同样面积的这个晶圆下生产这个一样的这个晶片的话，那在每18个月呢，它晶片的这个效能会提升一倍。所以不管是晶片的大小变得更细更小，或者是说它的 efficiency 变得更好，这都是摩尔定律当中所在指的，基本上就是每18个月它要有一个提升一倍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啦。那当然巴曼图当中也还透前面其他人也是有对于矽谷来说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那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探讨每个人的这个 detail， 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慢慢了解啦。那当然在一开始有了这个半导体的之后呢，后来他们当然也需要做一些事情嘛，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导弹啊，跟其他的这些军事武器。那另外一个则是说，他们当初有这个登月的计划嘛，因为冷战时期苏联跟美国呢，他们非常在跟彼此竞争这个太空技术，那苏联的这个成就当然就引起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国安危机嘛，因为他们发射了人类第一颗的这个人造卫星Sputnik， 对，然后呢他们也成为第一个送人类进到太空的这个国家，所以美国为了要追上这个苏联在太空世界的这个进度啊，他们就认为说，晶片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breakthrough point， 因为他们可以用晶片，然后去做很多 simulation， 设计很多指引电脑，所以他们最后把那个阿波罗计划的这个命运啊，全压在 Fairchild 的这个半导体的晶片上面，要用这样的晶片去导引它，确保说，它往正确的这个 path 走上去了。那也是因为这个阿波罗计划，导致呢，应该说成就了 Fairchild 这个 semiconductor company， 它成为了上千名员工的公司，销售呢也快速的飙升，从可能一年不到$100万到2000-3000万，那每个这个机体电路的成本也因为大量的订单，所以因为达到这个 economics of scale， 所以导致他们可以降到比较低的这个造价嘛。那由此可见呢，因为这个军事以及各种不同的这个世界 global conflict， 它慢慢的去让很多的公司，不管是 Texas Instruments 或者也讲到的 Fairchild， 他们慢慢的跟美国的这个国防事业跟国防部的这些需求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当然就像德仪啊 Texas Instruments， 他们也拿到了这个导弹的合约嘛，那这个也改善了德仪的晶片业务，然后呢慢慢的也协助德仪在这个晶片的产业当中，就是抓到一个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啦。那当然这个半导体业的发展也不是只有美国单纯在发展嘛，那当然一开始由 Texas Instruments 以及这个Fairchild， 就是德州仪器以及快捷，他们大量的将这个电晶体集中在这个单一的这个半导体上面的这个技术，是当然引起的整个产业的这个引领的这个产业的风潮嘛。那当然在这个产业当中，怎么会缺乏美国最重要的这个过去最重要的敌人苏联呢？那他们在确认美国在1958年已经可以量产这个晶片之后，他们在过几年不到五年的期间呢，他们就打造出复制出晶片的这个原型了。所以他们当初其实想要就是建立一个这个苏联版、俄国版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他们想要创造一个 可以创造专门去制造半导体的这个城市，就是基本上就是对标美国矽谷 Silicon Valley 这边的这些这个城市这样子，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啦。那为什么会没有成功呢？因为他们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策略，叫做 copy copy and copy， 他们就是完全照抄他们能偷到的美国晶片，他们不只是去照抄实际的晶片，他们连人也是尽量想要挖一样的人，然后还有如果挖不到人呢，就用间谍去偷里面的这个资料。那他们为什么会走这个策略？因为当初核武器的这个研发就是靠这样子的发展去这样的方式去抢到的啦，所以呢他们也以为说这个晶片这个叫做半导体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获得一样的这个技术啦。那因为坦白说，你如果说就是比较两个东西来看的话，这是看网络上的一个文章，他们也这样去讲啦，就是说核弹早期的这些原子弹设计呢，其实是相对于比较以这个工程的复杂程度来说，它跟半导体比起来，你找那些原料，它基本上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但因为晶片的这个制作，它需要精确的材料、高度精密的设备，以及对实际这个设计的这个 blueprint， 它要完全的掌握，其实是你需要知道整个ecosystem 整个 supply chain 整个 process， 而不是只要偷到其中的一点点而已。所以呢很多的这些know how 啊，很多的这些 knowledge 是仰赖于这个实际去制作晶片的这些设计者跟生产者，并不是说你偷到他们的图就可以实际上制作出他们一样的这个产品啦。那这个基本上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投资，然后就是技术的传承才有办法这样子去做到啦。那基本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对于核弹啊、原子弹这样来说，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用于使用，而是就是说诶，我有这个东西，你不要来碰我，你不要来惹我这样子。而晶片不是，晶片是它真的可以用，而且不是只能用一次而已，它要可以一直重复的使用，这样子才能算是有达成它的目的嘛。那这个就导致说苏联那时候没办法这个成功的复制这个半导体的技术啦。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美国非常担心亚洲各个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被苏联给拉拢变成了这个共产的国家嘛，所以美国主动呢支持这个他那时候在亚洲新的这个盟友日本来实现这个高科技，他想要扶植日本，因为日本也算是站在苏联的前线上面，然后他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绑定两国的经济关系，来去奠定跟这个盟友的关系，然后去跟他们分享他们拥有的科技，来去确保说日本也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半导体技术跟日本分享嘛，那时候日本最大的或最知名的其中一个企业就是 Sony 嘛。那 Sony 当初他就认为说这个电晶体啊跟这个这些 chips 啊在消费电子产品上面，就是这些ICD 产品当中或者是 commercial product 当中可以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他把 Sony 的这个 focus 就是专注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上面，而且他不止把这些他过去只应用在这个高端尖端技术，像是你看这个 NASA 的设备当中，或者是美国的这些武器当中，他把这些电晶体，他把这些晶片影响的这个范围扩展到日用品当中，他把晶片加入不管是收音机这个助听器，然后各种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家电产品，在那个年代拥有的，他都尽可能的去把它变得智慧化，变得聪明，用这个晶片让这些使用者可以更精确的去控制它。然后呢基本上他又把这个晶片的这些产品 把它再卖回美国，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啦。因为日本呢，其实非常善于这个产品的整个行销跟设计，所以像德仪也曾经也想过做这样的东西，但是德仪没有成功的做出来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跟日本在前面前面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有一点像一个共生的关系嘛。那日本这样子一直出口这些电子用品啊、消费性产品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在1959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电子烟协会甚至有求助，就美国政府就是说要去避免日本进口的产品来去破坏他们这个本国所产出的这些电子用品的利润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政府并没有非常积极的想要帮他们处理，而是就是有一点像是忽略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请求啦。那甚至是德仪当初想要在日本设厂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索尼的创办人他非常主动的去协助排除他们的这些困难了。那这个是日本的部分了。那当然这个日本后来为什么又会被美国的一些决定跟影响，就是丧失了这个半导体业的领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但是后来呢，这个作者提到就是说，在整个晶片量产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需要耗费非常大量的人力来做两件事情，这个组装跟测试，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封装跟测试。到今天其实封装也是一个关键的事情，那测试也是非常关键，因为你没有测试你就不知道这个晶片的品质怎么样，那你没有一个好的封装你就不能确保它以后可以正常的运作。那现在的所谓的封装已经跟过去的这个包组的组装跟封装不一样了，它已经变得是更 advanced， 所以才会叫做 advanced packaging 这样子。那基本上就算今天这些晶片有办法在美国啊、在日本啊产出来，那在美国那时候的经济已经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已经是非常发展的嘛，那你要找到这个廉价的工人去做组装跟测试其实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些基本薪资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所以呢，那时候这个 Fairchild 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到快捷半导体的这个 Noise 呢，他就发现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香港当时的平均薪资是美国的平均薪资的1/10而已，所以他认为这个可以在香港设厂看看，尝试看看。然后一试就发现说，不止薪水便宜，成本便宜，工人的效率 甚至是非常的高，然后工人对于工作的这个 dedication 是非常高的，所以香港一开始有这个快捷的半导体厂，那后来呢就默默的转移到其他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嘛，那其实马来西亚到现在呢也是这个世界半导体上非常重要的这个封装以及这个测试的这个国家啦，他们很多的这些产业都是 surround 这个方面，因为第一个应该就是说因为当地可能没有一个其他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就默默的有一个这样切入的机会，然后呢又提供一个不错的这个薪水嘛。那直到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基本上世界上就是由 Fairchild 跟 TI 掌握着这些半导体的这个研发技术，那 Sony 呢因为将这些技术跟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电子用品呢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也掌握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那到1960的时候呢，我刚刚所提到的两位这个 Fairchild 的大佬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快捷半导体，他们一起成立了这个英特尔公司，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牙膏厂。那他们当初呢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开发这个非常通用的这个晶片，让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去使用。那还有一个就是发明这个记忆体 DRAM， 所以可以让这些电子用品有短暂的这个这个储存空间，或者是说能让它暂时储存相对重要的资讯，然后让这个资讯的传递或者是 processing 更有这个效率啦。那这个日本的这个叫做什么，他们这个 dominance， 他们的这个领先在家用或者说在日常的这些电子用品的这些制造呢，是引起这个美国很多产业的这个担忧嘛，但同时间他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叫做消费者的信赖嘛。但是当然这个日本啊也不只有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刚刚提到 Sony 一家，还有 Toshiba NEC 等等的这些公司嘛，但是他们当初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他们认为说这个只是美国合作的伙伴公司而已，因为是美国给予他们这样子的技术，他们才有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啦。但是其实在后来的这个发展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管是日本制的这个随身听这个 MP3 Walkman 啊，他们在全球的销量是有上亿台，接近四亿台的这个数字，其实就代表说他们在产品的这个行销上跟要怎么把它融汇进去的时候，就是其实非常厉害的。那甚至到19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这个Toshiba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这个DRAM最大以及领先整个业界的这个生产商了。那日本所做的DRAM就是变成基本上世界的主流嘛，那因为这个人力又更便宜，然后贷款利率也非常低，所以就有更多人有办法的去投入这样的产业，那导致说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是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在贩卖的，那就会导致说矽谷很多这些公司就像美国政府去抱怨啊投诉啊这些日本公司啊就是有政府的资助啊，然后有商业间谍啊等等的。那这个也是，当然美国政府也不能完全不处理这件事情嘛，但是日本在这个时同时的成长也是非常就是非常 unexpected 的，它发展其实是非常在短时间内就追上了美国进度，甚至是超前的，这也是为什么最终导致就是在这个阶段的美国竞争力是开始比不上日本的。那由 Intel 的这个范例来举例啊，就说 Intel 发明的这个 DRAM 嘛，在十年之后啊， DRAM 它在全球的市占率仅占 1.7%， 其他都有日本的这个DRAM 生产仓啊，不管是 NEC 啊、Toshiba 等等的去霸占的。那基本上只要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投资人愿意去投资他们，他们就愿意这样子继续去扩展他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嘛。那这个就是导致整个产业的发展嘛。 但是呢，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作啊，要把这个晶片的图案刻在那么小的晶圆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微影成像的这个技术嘛，就是用倒过来的显微镜把光打到这个晶片上面，然后晶片上面因为已经涂了一种化学试剂，所以它就可以马上刻出痕迹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有点像是deposition 啊，chemical deposition 的这个感觉啦，或者是lithography 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当初在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这个 GCA， 它是被誉为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高科技公司之一。它这个公司所做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微影成像的技术。那一块晶片的制作其实需要一直重复的这样子去微影成像，然后deposition， 然后就因为像是 lithography， 然后 deposition， 然后去etching， 然后再去打磨研磨之后，然后这样子去产生了。那基本上在这个1978年的这个时候呢， GCA 他们发明了一台非常技术非常高超的这个光刻机。那这个精准的光刻机呢，可以允许这个就是他们这些半导体生产厂商非常高效的去生产这些半导体。那可是后来呢，这个公司因为老板的经营不当，导致说这个就是公司经营不善嘛。然后尼控呢，原本也是 GCA 的这个伙伴，就认为说，其实可以来跟他们协讨，讨论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关系嘛。但是那时候 GCA 可能也没有要非常想要去跟他们做合作嘛，所以尼控呢就自己买了一台这个 GCA 的光刻机。然后呢，他们就 reverse engineer 逆向工程，然后用拆开来研究这台光刻机的方式，他们制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光刻机。那没过多久的时间，因为整个价格啊跟品质的稳定性，他们就超越了这个 GCA 嘛。那日本的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基本上就慢慢的由美国生产的这个光刻机慢慢导向了这个日本生产的光刻机嘛。那直到这个1980年代末的时候，日本的这个光刻机基本上已经占全球的主流了，已经没有什么的这个光刻机是由日本政府由美国在做生产的。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因为这个过多的这个 market share 也引起了一定的这个危机感嘛，因为这个这么关键的技术跟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已经被别人这样子意外的超前了。半导体就像这个新的石油，那如果这个东西被别人掐在手上，他们基本上美国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机嘛。所以呢，到8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十几间半导体公司，他们的确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们组成了这个半导体联盟，来想办法去，就是想办法能看可不可以抢回这个领导的地位了。那他们当然全力的去抢救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间GCA 公司啊，然后让他们继续去发展这个深紫外线微影成像的技术，算是非常当时非常这高阶的这个技术了。然后也让他们发明出最新的这个光刻机，但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经营不善，所以大家怕以后维修等等的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或者获取这样的资源的话，他就会担心，所以大部分的业者还是选择像这个不管是 Nikon、Canon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厂商去采购嘛。那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到最后为什么日本会引起的美国真的完全的这个反制呢？基本上是因为有一名这个日本人跟一个作家啦，他算是一个非常争议型的小说作家，叫石原慎太郎。他跟封印者创办人盛田昭夫他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可以说 No 的日本》（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那基本上就是 他们对美国所目前发有的这些危机发表了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像是日本的科技实力已经赢得了全球这个非常领先的地位，那军事上他们不可能超过美国，但是经济上有可能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那美军现在的武器又仰赖于日本晶片，只要他们能卖晶片，想要卖晶片给苏联，美国就会失去对绝对优势。所以这一些非常挑衅以及非常在边缘上的这些 comment 就导致这个整个引起美国非常大的不满，那也导致说美国再次重视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不只是一个产业危机了，而是一个国安的危机，所以他们才会再次的反转回来去想要重新夺回这个大权了。那其实呢，这个美国再次的兴起也是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啦，刚好有正确的人，然后愿意对这个产业进行投资，那也有很多关键的人物跟关键的公司，再一次的让他们再次的夺回这个主导权啦。那其实这就像故事的这个叫做什么啊，起承转合，每次到这个低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个拯救这个危机的人出生，像是一个英雄般的角色。那这一次在拯救美国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叫做杰克辛普洛的这个人。那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印象，或者说没怎么听过这个这个人的名字嘛。那原因是呢，其实他也不是直接的去改变这个产业，而是他是进阶的去改变的这个产业。他其实是一个种植马铃薯起家致富的一个这个商人。那曾经呢，有这个麦当劳有超过一半的马铃薯都是他的公司去做供应的。他是这个爱达荷州的亿万富豪，爱达荷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公司的创办的地点。那在 Boise 这个城市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 Micron。 那这个马铃薯大亨呢，他也是这个美光非常前期的这个投资人，他也是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才是愿意，应该说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前景，才愿意去投入这样子的这个投资的。因为原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应该说 DRAM 这个产品，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记忆体的产品，它并不是一个大家对它有那么大关注度的一个记忆体晶片或者是一个产品，因为它主要就是用来快速存取资讯，那在用电源供应的情况下保持这些资讯，让电脑可以执行各种任务，那随时需要用到的时候又可以拿出来用一下这样子。那基本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受到的关注跟受到的这个order 也不够多，所以美光一开始其实是注定就是默默的会走向关门大吉的这个路上了。因为这个创立一个这样的 DRAM 公司，但是你的所有的这个竞争，来自国外的竞争，来自日本的竞争，都是用更高品质然后又便宜的记忆体晶片在跟你竞争的时候，美光都会觉得美光就是很难的去赢得市场的这个 market share 嘛。但反而在美光这个财务危机的时候呢，这个马铃薯大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辛普洛，他就觉得说是时候入场了。因为他本身呢，就过去就是做这些 mass product 嘛，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日本的这个竞争是导致这个 product become a more generalizable product， 它可以有更大的流通性，然后对整个大众市场会有更大的需求，所以它就基本上用了几百万美元来投资，并且去对于美光的整个公司进行方向上的改革。那基本上像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基本上就是要确保美光有这个叫什么，有竞争力嘛。所以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们可以用最低成本的方式产出一样品质的产品，然后后来啊，当然才有办法去再次拿回整个市场的主导权了。 那毕竟这个 DRAM 呢，已经因为日本，然后又因为美光，它成为了一个比较价格低廉的一个这个产品啊，所以这个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那因为这样子的竞争，导致说，Intel 啊等等这些大厂，他们就认为说，继续待在这个赔钱市场，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 Intel 呢，也就在后来就是退出了这个 DRAM 的市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因为他们退出，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牺牲， Intel 才有办法开始去做出电脑的这些处理器，就是 CPU 的部分嘛。那因为开始这个1980年代很多的这些个人电脑开始慢慢的被推出嘛，那 Intel 就抓紧这个机会去做出了个人电脑的晶片，所以当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电脑都是用 Intel 的这个晶片搭配 Windows 系统。那这个东西也让 Intel 称霸未来的这个三四十年的左右吧。那时间故事讲到这个阶段，这时候又有一个关键的第三个国家，第三或第四个国家要加入这个战局了啦。因为这时候的美国已经了解到日本的威胁性，所以他必须要去扶植一个新的盟友。那这时候呢，他要找就是敌人的敌人，那这时候日本的敌人就是基本上就是韩国嘛，以整个经济或整个不管是区域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手嘛。所以基本上韩国的崛起有两个关键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美国的这个扶植，以及南韩的政府也愿意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扶植嘛。那矽谷跟美国矽谷跟日本在 DRAM 的这个竞争，给三星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当时南韩也非常想要进入这个半导体产业，然后也去投资三星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多嘛。那基本上他们也了解，在美国这个人工比较贵的地方，要去这样子长期的竞争不是方法，那也必须会让整个，应该是说你这样长期竞争下去，美国整体的这个 attention 跟所有的资源就会变成发布，或者说变成在这个研究，或者是说专注于这些比较没有意义的这个东西上面，它必须要转嫁于更多更有 impact 价值更高的产品上。所以他们认为说，在亚洲或者是在韩国找一个更便宜的来源，就是一个好的一个 solution， 因为韩国人呢可以把这个价格压得比日本更低，所以因为那时候韩国的成本跟工资远低于日本嘛，所以基本上包含 Intel 啊，以及刚刚前面提到的矽谷的这些很多的半导体公司，就跟三星去签约成立了，不管是给他们订单或成立一些合资的企业，然后去销售三星在韩国代工生产的这些DRAM 啊，或者是一些初阶的晶片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故事读到这边，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半导体产业其实跟国际政治以及政府的支持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产业仰赖大量的不管是自然资源，又或者是说仰赖大量的资金，所以各国的政府都要扮演这个关键的角色了。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跟backup， 很难可以发展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的产业。那 但是在后期的时候，半导体产业快速的这个发展跟仰赖这个 rapid innovation， 必须要让他们可以快速脱离政府的这个干预、这个官僚的系统，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维持足够程度的这个创新啦。那如果能跟着这个摩尔定律一样在发展的半导体公司，就可以确保它一定有非常成功的这个影响啦。那很多人就认为说，包含作者就是说，日本晶片的这些公司啊，他们有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跟 Intel 一样掌握到个人电脑的这个 market 跟这个崛起啦，而是说他们当时就算在 DRAM 领域，他们有很大的这个发展，跟在 DRAM 上面有非常大的 market share， 可是却被这个像美光这样子的公司用这个非常精准的成本控制，又加上韩国的这个廉价产品流入市场而被打趴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刚刚前面所提到，日本基本上是很大笔的在投资这些半导体企业，导致说当他们一旦被这个其他的竞争对手打趴了之后，他们整个市场会变得非常的低迷，因为这些扩出来的厂这些扩出来的产能，它并没有过去的那些订单了，导致说整个工厂入不敷出啊，或者是说有些厂商没办法支付银行的贷款啊，这也导致整个金融日本的金融市场迎来了整个大萧条跟崩盘，然后整体的经济出现了这个停滞不前的情况啦。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再次被掌握，而日本的这个经济因为了这个美国本身重新掌握了这个技术跟整个市场，然后又扶植了韩国的关系，导致它停滞不前。那这个东西也其实间接的去影响到日本未来十几年、二十年的整体的经济发展。但到这个阶段呢，这时候这本书就提到一个非常对整个全球半导体产业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人了，就是 Morris Chang 张忠谋。那他对整个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实在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跟改变嘛。那他基本上用一个非常大的篇幅来去讨论这个张忠谋跟台湾如何成为目前为什么可以造就这个 TSMC 这间公司这个引领市场的地位的这个故事啦。那简单来说呢，台湾为什么会融入加入半导体的供应链，因为一开始的原因单纯只是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嘛，所以当然就有人想要来这里去做投资。那直到1968年的时候，这个张忠谋他第一次造访台湾的时候，那时候的竞争对手有包含南韩啊、香港啊、马来西亚等等的，然后又有三星跟南韩将大量的将资金投入这个 DRAM 晶片嘛，所以当时在台湾如果要做一个 DRAM 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一定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变成说你用钱跟韩国在做这个钱与钱的竞争，那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叫做什么的 foundation 了，你很难去打破他们嘛。那张忠谋会来到台湾呢，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那就是因为他其实在德州仪器已经有做了这么久的时间，那他也造就了德仪在这个半导体业的整个发展。那基本上呢，他那时候在德仪的时候，就是说他自己有一个想法，他要创造一个半导体公司，不生产自己的晶片，而生产客户的晶片。因为在那个年代，基本上自己制作跟自己设计 in house 一条龙是半导体业主要的模式，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晶片已是公司内部的这个商业机密，不可能去叫别人生产，这样你的秘密就流出去了嘛。那你在同一个公司也更好的去做改变，或者是说做整个品质的控制，而且基本上这些公司都是属于比较大规模的公司，他们拥有这样的资源去做这样子的设计跟生产两个部分。那同时间因为整个供应链跟整个产业还没有足够的这个发展，所以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的。但是对于张忠谋当初的想法是说， 因为如果你想要有大量的新的 application 在各种不同领域，一定要有非常低的成本。那唯一压低成本的方式就是有一个非常大量生产的一个这个工厂，才有办法这样子去做到。所以他才认为说要有一个这样的公司专门去大量生产，不管是谁的晶片，只要能大量生产就可以将这个成本压低嘛。所以这个 idea 他在 Texas Instruments 在德仪的时候也有提出来，可是当初并不被看好啦。那他当初也认为说，因为他在 Texas Instruments 也让他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事业部呢，基本上有非常大的这个 profit， 那所以他也认为说他应该可以当上德仪的 CEO。 但是因为他向德仪的这个董事会提出说他要担任 CEO 的这个想法，结果不止被否决，而且还被冷落流放边疆这样子。所以他在他5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德州仪器。那他离开了德州仪器呢，因为 Texas Instruments 已经跟台湾合作了超过20多年，所以他其实很了解当初台湾所拥有的这个产业的现况。所以他在台湾拥有了一些的这些 connection， 也因为其中一个这个 connection 就是李国鼎先生呢，他邀请了张忠谋来去领导台湾的晶片行业。他那时候直接就问就是张忠谋说，那如果我们想推动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你需要多少钱这样子。所以张忠谋就到了台湾担任了这个工研院的院长，然后基本上他就是一开始只是就是 guide 这个半导体的 research 等等的，然后呢后面呢才又要成立这间这个半导体生产公司的时候，他们才由这个台湾的政府提供了这个 48% 的这个 funding， 然后呢张忠谋自己去说服这个荷兰的 Philips 飞利浦出资另外的这些资金，然后让其呢去转移他们专业的这些技术使用权啦。那当然他们也换取了台积电的股份。所以一开始的这个台积电呢 TSMC 基本上就是由荷兰商飞利浦以及当时的这个台湾政府互相的去资助成立的，他们两边几乎都是非常大的这个 player 啦。那因为飞利浦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跟 ASML 爱斯莫的关系才会这么的 close 嘛。那当然一开始也不是只有找 Philips 啊，他也找过 TI， 找过 Intel， 找过德仪，找过 Intel， 只是他们都因为毕竟他们都不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所以才会是找上飞利浦。那飞利浦呢，因为过去其实在台湾就有非常大的这个商业投资，所以也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缘去加入这次的这个投资计划啦。那基本上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你设计我制造的这个商业模式才正式的启动了。那他们也让很多的小公司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生产设备生产工厂的时候，他们只要能负责设计有想法，他们就可以将他们的想法付诸于实践。那这个也就是产生了这个晶片业的这叫做 Gutenberg era， 就是一个改变的一个这个契机啦。那当然他创立的这个所谓的 Foundry 的这个模式，他也不是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实际要有这样子的缘分跟这样的巧合，让这些玩家们愿意投资他，愿意去相信他，愿意给他这样的技术，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 moment 啦。那有些人呢就会问说，那这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故事讲到这边的时候都没有感觉有非常多的这个 involvement？ 但其实呢这个也是有政治因素，然后有整个就是社会风气的因素，不管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是整个这个 social instability 导致说他们对于专业知识的这个追求，或者是西方思想跟技术追求的 的这个欲望在这10到15年的时间当中没有那么强大，也没有那么大的专注 focus 在这些科学研究上面，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那直到1987年的时候，先后诞生了这个华为以及2000年的这个中芯国际。那中芯国际也曾经被称为这个叫做中国版的台积电吧。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啦，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坦白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故事啊是非常的精彩，到现今呢它也是正在那个叫做什么发展当中了，也是很多的变革，所以你说它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未来可以被判定或者是预估呢？这也是非常难去确定的。那我也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后面所发生的这个点点滴滴，那有可能我在我的 podcast 上面也会将这个节目就是继续讲下去了。那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